俄乌战事不减，集权疑将被摧毁。在中国办护照难，海关亦难截。海内外同庆世界大法日，川普称可能同习对话，中共将取消稀土的出口限制。西安现龙吟吉兆，多地雨夜声气弥漫。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黎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a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俄乌战争进入谈判前的关键阶段，双方都部署足以令对手胆寒的新军工武器。俄乌战争走势扑朔迷离，这个还牵动美国总统川普对抗中共的战略布局。不过普京的盟友习近平正面临内部政治危机，这个可能削弱中俄联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12号披露，俄罗斯已开始使用新型巡逻导弹 S-8000 班杰罗。这款导弹由俄军新型猎户座无人机搭载发射，未来计划整合到俄军米-28N 攻击直升机上。班杰罗导弹射程可达500公里，可搭载高爆破弹头，使俄军能深入攻击乌克兰大部分城市，对基辅等核心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更令人震惊的是，班杰罗导弹的组件分别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和南韩等国，譬如微控制器来自瑞士，光电晶体管式日本东芝制造等等，显示俄罗斯成功绕过制裁，维持武器供应链。这种多国组件设计可能降低导弹生产成本，适合大规模大量生产和部署。一旦如果俄军用班杰罗进行集群攻击，结合其他无人机或导弹，可能压倒乌克兰防空系统，乌克兰亦在度积极提高军事实力。美国艾瑞公司以弹网刀巡飞弹出名，最近推出了新型攻击型无人机红龙。根据环球战略解读13号的报道，在2025年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峰会上，艾瑞公司代表向媒体透露，红龙巡飞弹已经至少在一个客户手上进行了实战测试。外界普遍推测这个是指乌克兰。红龙巡飞导弹射程400公里，飞行中几乎没有噪音，能够无声无息接近目标，直到最后时刻才能够被发觉，极大增加俄罗斯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红龙发起攻击时，每秒速度高达45米，可以装载装甲弹头，直接摧毁坦克、雷达等重要目标。最引人注目的是，红龙具备完全 AI 自主攻击能力，甚至在没有 GPS 信号的情况下探测并打击目标。如果红龙成功深入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可能引发恐慌。值得注意的是，艾瑞公司计划推出的红龙出口型号将不受美国国务院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限制，这个意味着即使美国政府实施武器禁售，艾瑞公司仍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红龙。川普计划亲自参与和俄乌土耳其会谈推动停火，但普京到现在没有明确会不会去土耳其， 更拒绝30日的停火。目前中俄伊应抱团威胁全球秩序，不过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可能削弱这个联盟。在习近平军中亲信几乎被一获熟后，最近传出消息，习家军督把子中的两个核心人物亦被调查，分别是中共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仁华和武警政治委员张红兵。就在这个传言出现的第二日，5月8日，中共召开政法干部研讨班，王仁华缺席。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王仁华是刀把子之首，他出事讲明反习派已经掌控军中核心政法力量。唐正远进一步提出四项证据，显示习近平已失实权：一是军队内习派密集落马，而其他派系的高层都没事；第二，文宣系统对习定于一尊的宣传急剧降温，改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第三，习近平视察贵州军队时，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没有陪同，赴俄时彭丽媛亦没有随行，均属异常；第四，国际人物公开挑战甚至蔑视习近平，包括台湾总统赖清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新加坡前总理夫人何正，但中共就事件毫无反应。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认为，这场大清洗不是习近平主导，而是反习派对习派的全面反扑，反习派正利用党国体制摧毁习近平。中共近年持续收紧公民出境政策，公民办护照更难，很多人在海关遭劝返，出入境手机还会被翻查。多位中国博主披露自己的经历，一位中国女仔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影片讲，好不容易先办好了护照，而且很多地方都不给办护照了，2025年出国实在太难。就此件，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最主要讲，很多人一出了国就要用钱，而用这些钱其实都是在中共的银行，中共都有可能将钱调去第二个地方用，即是所谓的外汇储备，实际上都是靠老百姓贡献出来的，所以他平常的钱可以入不可以出，但如果你批了人家的护照出国，你都应该要给人家一定额度的外汇，当然如果人家自己有钱就可以去银行拿来用。咁所以我谂，会唔会都系因为佢哋嘅经济开始有困难，惊太多人出国，钱就跟住人一齐走晒出去，咁就出事啦。呢个都系一种担心。2023年，曾有十多名喺中国工作嘅公务员及国营企业员工告诉路透社，自2021年以嚟，政府对佢哋嘅管制已扩大，包括禁止出国旅行。对旅行频率和时间有更严格的限制。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林业局前副局长刘少顺对大纪元讲，收缴处级以上干部的护照限制出国是从2014年开始的，之后扩大到科技干部，然后是科级以下，后来扩大到只要是财政供养人员，譬如医生，非公务员编制，不是公务员的，譬如教师、村支部书记、村长，根本就不算官员，亦不算什么公务员，他们的护照亦要收缴。还有一个可能，其实就是一种封闭，不想中国的老百姓和外边的世界有太多接触，因为一旦接触了，就有机会知道真相。中共以前成日讲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又成日打住乜嘢战狼旗号，话自己几劲几劲，但一出咗国，老百姓自己亲眼睇下，就会发现原嚟唔系咁嘅，全部都系呃人噶，大话就自然，不攻自破啦。所以我就谂呢个可能都系佢哋唔想太多人出国噶第二个原因。除了办护照难以及收缴护照，人人在过海关时都遇到了各种情况，有些直接被劝返， 有博主讲，而家边境口岸新增咗好多询问环节，唔理你系出国旅游、谈生意，仲系去睇亲友，边检人员都会仔细询问行程细节。出国留学生亦会被反复查问。4月15号，一位留学博主表示，有学生想去日本，出境时被盘问咗好耐。2024年4月，中共国安部公布新规。从2024年7月起，大幅扩大执法人员调查他人手机等电子设备的相关权利，将波及归国的中国人或到访中国的游客。其实这些做法反映出中共政权的一种恐惧，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怕。当然，他对官员或者既得利益者更加怕，怕他们卷了钱走人。所以他们就加强控制，搞什么边境控制，重要人物都要受监控，连体制内的人都不例外，很多时候还要收埋他们的护照统一管理，就是怕你出去旅游，实际上就是这样走了出去。中共就是这样，他想控制所有人，亦都要掌握在手上，不理你合不合理，讲不讲得通。2025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传世33周年纪念日，同时亦是第26个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创办人李洪志大师华诞。全球的亿万法轮功学员和亲朋好友一起以各种形式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对人类充满吉祥和希望的节日。每年的5·13这一日，从亚太到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地海外法轮功学员以歌曲、舞蹈、音乐、功法演练、游行图片展等方式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洪泉的盛况等，给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1992年5月13号，法轮功创办人李洪志大师在中国传出法轮大法，目前已洪传到世界6大洲、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人数有亿万人，不同种族。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为50种文字。法轮大法去病健身的功效和真善忍原则的感召力，在全世界广受欢迎。5月13号不单止是法轮功学员的节日，已成为一个世人同庆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日子。世界各国政要褒奖法轮大法，加国首都渥太华市长褒奖宣布法轮大法月。2025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横传33周年纪念日，亦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长代表市议会第14年发出贺信，褒奖法轮大法，宣布五月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巴哈市市长宣布法轮大法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市长珍斯托瑟特颁发部长，宣布2025年5月13号到20号为法轮大法周。部长信中讲，每年五月十三号庆祝法轮大法日，纪念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并赞扬其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院主席罗伯特·麦考斯和参议员杰里斯·西里诺代表州参议院为俄亥俄州法轮大法学会颁发部长，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对未来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加拿大巴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巴达莱恩在影片中讲，我祝福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充满喜悦的法轮大法日庆典。华盛顿 DC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埃利诺·霍姆斯·洛顿在影片中讲，祝愿大家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我骄傲地成为法轮大法的支持者。法轮功是一种平和的宗教，教导大家以自我提升为基础，打坐练功。众议院最近通过了 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这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为了在保护生活在中共政权下的无辜的大法修炼者的生命，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仪平讲，近年来仅在美国就收到3000多份各级政府对法轮大法的褒奖令，另外遍布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30省级地区的大法弟子发贺词庆祝大法弘传33周年。三名曾经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的中国人权律师制作了精美贺卡，为李大师送上真诚的祝福。其中一名人权律师指出，最近几年代理了多宗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件，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的表现令我很佩服，他们拥有大善大忍之心，给我知道了真善忍的美好，亦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更钦佩李洪志大师能够教化出这样一个社群。多年来，我虽然因为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受到中共迫害，但我不但没有后悔，反而觉得很自豪。我相信站在正义一边，呵护善良永远都不会错，历史的将来会证明这一切。随着中美大幅削减关税，总统川普透露他有可能在这个礼拜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中美12号发出联合声明，双方关税战休战90日。美国对大多数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45% 的关税，暂时下调到 30%。中国对美国产品加征的125%关税则降到 10%。同日，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将来自中国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包裹入境美国时被征收的关税从 120% 下调到 5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中方已经同意取消对稀土矿物和磁铁的出口限制。另外，中共已经解除一个月以来禁止当地航空公司接收波音公司飞机的禁令，航空公司可以恢复美国制造飞机的交货。就事件，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从兴表示，以波音来讲，这个情况就很明显。不过美国其实还有没有其他企业，背后的利益关系都很复杂很大的。好像晶片那样，中国成日都想美国放宽出口限制，看看可不可以松一松口风，给他们容易入口。咁呢啲一定要攞出嚟傾，因为中国对呢样嘢好紧张好着紧㗎。仲有做晶片嘅机械设备，嗰啲系点傾点样处理，全部都藏喺细节里边。我估今次双方谈判团队应该会傾得好机密，如果唔系90日一刀都仲未傾掂，咁就真系麻烦啦。可能啲具体成果都仲未见到影。川普将这个形容为一场胜利，并说他很快就会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讨论怎样维护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关系。川普称，除了下调关税外，中共还同意暂停并取消所有非货币壁垒。据路透社报道，川普说中共已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个对中国非常好，对我们亦非常好，对于和平亦是很好的事。美国讲紧的其实就是要有市场准入，讲紧的是公平贸易，当中包括可以入到去做生意，还有好像国民待遇这些东西，但要真是坐低倾恐怕都挺难搞。虽然中国表面上成日说要开放市场，对外国的金融业服务业会放宽条件，讲得就好听了，但实际上做起上来就成日都有些非关税的障碍阻挡。限制不是明刀明枪，但总之就令你入不到场感的款。加上美国商会在中国每年都会整份报告出来，入边点了很多细节出来， 所以好有可能每一项都要逐项慢慢倾清楚。90日并不是一个好长的时间。川普亦警告，如果未来90日的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仍可能明显高于30%。消息一出，中国货运公司的货柜立即准备启动，从事从中国入口加斯到美国的 Raymond Lee 在12号告诉大纪元时报，他们紧张了，大张旗鼓准备发货。在纽约法拉盛天景中心经营玩具商铺的刘女士对大纪元记者表示，降税消息对她来说是个好消息，她亦因为这样恢复了从中方采购，而且现在征收30%关税对她来说可以接受。另外，经常透过中国淘宝购物刘女士认为，此时如果需要从中国发货，可以不使用空运，因为关税政策在90天内有效，海运价格只相当于空运的一半。陕西西岸连日拍到龙影盘旋，大量网民目睹，还有人录低南方龙吟，同时网上传出西安南方的秦岭突然封山，多地网民称雨夜闻到浓烈的腥味。西安5月2号晚的雷雨中，当地很多网民目睹并拍低了云层中多条龙影，引发舆论关注。7号及8号晚更多的龙影被拍到。另外，辽宁大连、四川成都、山东泰安近日亦陆续拍到夜空龙影，有人相信这个是真龙显现，认为这个代表着中国大地灵性回归，是好的预兆。另外，8号晚一名西安网民拍摄天空时，无意中录下了类似传说中龙吟的巨大孔声，很多当地网民证实确实听到这种巨响。西安网民介绍讲，声音来自南边，而西安拍到龙影后冇几耐，网上就传出多个影片指位于西安南方的秦岭山脉突然封山，网民猜测是不是国家特殊部门进山寻龙。近日陕西省及多地网民爆料，半夜突然闻到雨中巨大的腥气，有人讲腥味非常大，自己睡梦中亦被分醒。河南的网友亦表示，雨中突然出现一种浓烈的腥味，这一世头一次闻到。网民热传讲，这个可能是蛟龙经过时留低的气味。在中国传说中，蛟生活在水中，外貌同龙相似，但各较短，甚至没有上眉部分有凸起的肉块，在眼睛之间较差，故称为蛟。据讲，蛟经过长年修炼，可升天成龙。观众朋友，近期经常睇到龙影，你认为系吉兆，仲系普通嘅天气变化呢？系吉兆嘅，请打 yes； 唔系嘅，请打 no。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